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猫陪你读文章的第34期节目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小猫的这个节目是希望能够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些有价值的文章，透过它们品味生活，分享一些温暖与快乐。文章的内容大多来自网络，我会在每次读文章之前说明它的出处。在这里非常感谢原作者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财富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小猫陪你读文章会不定期更新，也许不能每一回都很规律，但希望小猫的声音搭配这些美好的文字，能够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温暖的时刻。也希望喜欢的同学能够对节目留下宝贵的意见，小猫也在努力的成长。小猫陪你读文章，遇见美文，共同分享。小奥利弗·温德尔·霍姆斯曾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一个人想要的就是他能得到的，他灵魂的欲望就是他命运的先知。这期的文章标题是，你可能嫁不了王思聪，但是你要有颗嫁给王思聪的心。原作者灰姑娘，摘选自意林。再次非常感谢原作者分享给我们的人生感悟。你可能嫁不了王思聪，但是你要有颗嫁给王思聪的心。第一次去台湾是在几年前，那时住的酒店下面有一家卖炸鸡排的小摊位，令我印象深刻。去过台湾的朋友都知道，那边到处是卖炸鸡排的大小店面，几乎每一家都可以做得新鲜香嫩，价格和口感的差距并不大，但那家的确算我居住的那条街上味道最好的，加上离得近，所以常去光顾。老板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，开口却是标准的台式软糯腔，脾气很好，主动跟我聊天，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，我的店一定要成为全台湾最好吃的鸡排店。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可后来经常看到他拿着本子在写写画画，说是最近新调配的鸡排腌制秘方。我还听到他对店里的员工训话，大意是最近的九层塔不够新鲜，鸡肉还可以拍打得更松软之类的。我说，至少这附近的摊位我都吃过，觉得你家是最好吃的，每天生意也不错，人来人往，应该知足了。他表示感谢，但言辞凿凿，我不会知足的，我就是要做出全台湾最好吃的鸡排。过了几年我再去台湾，恰好又住那家酒店，想起那家炸鸡排，忍不住再往那条街寻去。刚进街口就震惊了，有一条长长的人龙从街里排出来，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个塑料小牌子。我抓个人问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对方告诉我，这里有家鸡排店特别好吃，每天如果不来排上几个小时队都吃不上。我沿着长龙走到最前面，果然是那家小摊位，居然已经盖起了一家不小的店面，干净整洁，鸡排的香气半条街都闻得见，门口客流爆棚。老板看到我很惊喜，主动夹刚炸好的红薯给我吃。我恭喜他生意越做越好了，他呵呵笑，还不够，现在只是这个区最好的鸡排店，离最终的目标还很远。他的语气一如几年前的斩钉截铁。我买了一大包鸡排，然后由衷地祝福他，无论他最后会不会做成全台湾最好吃的鸡排店，但我相信他永远会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。去一家街头篮球社团做采访，有个球员很矮，但长相很萌，个性可爱，记者们都很喜欢他。他跑来跟我聊天，忽然问我，姐姐，你说我还能再长高吗？我认真观察他的模样，瘦瘦小小的，对一个篮球运动员来说，不到1.7米的身高实在有点太矮了，而且他不再是少年人，在生理角度来说 已经很难再发育。我不忍心打击他，拐弯抹角地劝说，身高并不重要，你这么聪明，将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成功的。他摇头，我一定会长高的，将来我要进入 NBA， 成为中国的乔丹。我笑起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鼓励了几句就结束了聊天。有缘的是，去年我们在一场篮球比赛中再度重逢，他居然还记得我，开心地跑过来，姐姐好久不见。站在我面前的他并没有长高，但却不再瘦弱，皮肤黑了也更健康了，肌肉线条相当漂亮，结实有力，浑身散发着阳光与朝气。他跟我报喜，姐姐我入选了市队，家里人都特别开心。我忙到恭喜，顺口逗他，还是想进入 NBA。 他点头，对，中国的乔丹。我翘起大拇指，他笑得腼腆而灿烂。我知道，无论任何一个成熟的人以理性思维分析，面前的青年都不会再长高，也很难加入 NBA， 成为乔丹更是遥不可及。但那一刻，我完全不想否定他，并且清晰地知道他注定拥有灿烂的未来。这绝不是好高骛远，而是一种奇妙的信念笃定。某次与大学生朋友座谈，我提到了一个观点，即梦想总有实现的可能。当下就有年轻的女孩子站起来反对，我不同意，起码我的梦想没办法实现。你有什么梦想？我问她。她很大胆，坦然道，我想嫁给王思聪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大家哄堂大笑，我也忍不住笑。还有凑趣的男生在一旁喊，我想取代奥巴马，这也不可能。所有人笑得更厉害。我等他们笑得停了，问那个女生，你学什么专业的？艺术。那你现在改修金融或者企业管理还来得及。女生眨巴着大眼睛，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。我说，如果你想嫁给王思聪，首先第一步要改修与他的事业相关的专业，毕业后进入万达集团，通过努力证明自己，逐渐升职向他靠拢。如果你不够美，就通过手段来让自己变美。如果你不够聪明，就通过学习来让自己丰富。如果你不够讨他喜欢，就认真研究他的喜好，再逐渐修成他喜欢的类型。我转头又看向那个男生，如果你想取代奥巴马，首先要把英文学好，考过托福，进入美国著名高校攻读法律，然后毕业留在美国并成为中坚力量。如果可以，还得改换身份从政，学会政客的圆滑，拉选票，博取选民支持。当然，出于爱国角度，我完全不建议你这样做。不过，如果你想取代奥巴马，显然只能走这一条路。女生张大了嘴巴，男生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，但实在太匪夷所思了。如果做到这些还没有成功呢？我笑起来，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些，哪怕只做到了一半，你还会那么期待嫁给王思聪，取代奥巴马吗？小奥利弗·温德尔·霍姆斯曾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一个人想要的就是他能得到的，他灵魂的欲望就是他命运的先知。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与所处的环境里，大部分时间我们会听到相似的话，年轻人要踏实，自不量力会摔得很惨，有多大脑袋戴多大帽子，不要想太多，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然而他们从不会告诉我们，固然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甚至是天方夜谭的梦想难以实现，但那些把目标调整到触手可及的谨慎人生，并没有过得多么轻松滋润。丧失了斗志，哪怕身披锦绣羽毛也终成燕雀。临到终了才发现，一生最后悔的事不是失败，是我本可以却没有。 与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成功者相比，那些努力到甚至有些偏执的勇者们，锻炼出的坚韧与能力已足够攀登到相当的高度，最终俯瞰着绝大多数的庸碌人生。梦想是枝头唯一的果实，看上去高不可攀，摘下它的当然不一定是你。然而与裹足不前、偏安一隅、白首方知悔恨相比，你选择哪一种结局？伸手摘月未必如愿，但也可能摘到星星或者明灯。更重要的是，起码天空不会弄脏你的手。把人生的标准定得高一点，是信任自己并对命运负责的最佳体现。本文来源时间会证明一切，中信出版社。这里是小猫陪你读文章，遇见美文，共同分享。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小猫陪你读文章，希望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温暖，一些快乐。